中国的烂尾楼新闻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今天这个故事一定令你再次怀疑人生。2013年陕西西安一名男子签下一份购房合约，白字黑字，印章清晰，合约上写明12栋 B 单位34楼340一室。他给了首期，办了楼宇按揭，等了两年又等了两年，直到2017年开发商终于通知他可以交房了。他去了，然后发现一件令他目瞪口呆的事，整栋楼只是起到32层，33楼不存在，他买的那间屋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个人用了十几万签了一份指向虚空的合约，追讨13年，打了仲裁，打了官司，赢了，但是还是拿不回全部的钱。这个不是一个极端个案，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最黑暗的侧面，被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彻底照亮了。今天我们就由这个人讲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沈先生是陕西西安人，2013年他在西安一个叫加贝花园的楼盘买了一套约89平方米的住宅，总价约23万5千人民币，并支付了约11万7千元的首期。合约清清楚楚地写明12栋 B 单位34楼340一室，原定交屋的日期是2015年5月，然后工程开始一拖再拖，两年、三年、四年过去了，直到2017年开发商才终于发出交屋通知，同时附上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书面报告。12号楼实际只是兴建到32层，原本出售的33楼、34楼根本不存在。开发商提出了两个选项，退款或者改买其他楼层。沈生考虑了一下，决定改买32楼的房，然后他又被告知32楼已经卖了，那只能够退款。由2018年提出退款申请到今日，沈生一共只是拿回7万人民币，其余的款项始终都追不回。2022年他忍无可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开发商需支付购房款项、利息以及相关费用共近8万人民币，协议还附加一个条款，如果逾期支付需要另付违约金。调解书生效，开发商依然没有履行，沈生进一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调查的结果令人沉默，被执行公司名下没有存款、没有房屋、没有物业、没有车辆、没有有价证券，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一样都没有，法院只能够裁定终结这一次执行程序，待日后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再恢复执行。一个人由2013年到今日，横跨足足13年，合约在手，仲裁胜诉，法院裁决全部齐备，结果还是两手空空。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加荒诞的尾声，事件曝光之后，当年代表公司参与仲裁的员工亲口承认，这个案件原本规划起34层，但因为不符合规定，最终只是起了32层。不符合规定，那当初是哪个批准出售33楼、34楼的？又是哪个核准了那份写着34楼的购房合约？没人回答这个问题。更离奇的是，现任公司负责人出面说，加贝花园根本不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是其他的业界者使用我们公司资质进行开发。借用资质，一个置业者拿着盖由这家公司印章的合约，对方竟然说是其他人借用的。这句话说出来，连地方主管部门都表示困惑，称将进一步查明案情。13年都过去了，沈生的故事在中国的房地产江湖里面甚至算不上特别悲惨，因为他至少还追到了仲裁，还看到了一纸调解书，有更多人连仲裁的机会都没有等到，房屋就彻底烂在那里了。 2022年7月是中国南美楼问题的集中爆发点。那个夏天，由河南到湖南，由广西到江西，各省业主联合发出停贷告知书，拒绝继续偿还那些根本无员工甚至已经停工多年的烂尾楼贷款。这场风暴很快蔓延，涉及的开发商包括恒大、碧桂园等十几家房企，数以百计的建筑案件被卷入其中，这个数字只是摆在眼前的冰山一角。根据海外媒体数据，中国烂尾楼数量估计高达4800万户，相当于未售新屋数量的20倍。以碧桂园为例，这家曾经号称中国最大民营开发商的企业，已经卖了但尚未盖完的房屋数量达到73万套。73万个家庭已经给了钱，但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什么时候才能够落成，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够落成。中国房地产市场由2021年进入危机以来，已经导致中国家庭财富损失估计约18兆美元。18兆这个数字大到难以理解，等我们换一个方式讲，这个相当于将中国2023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5% 一次性由中国老百姓的袋里面掏空。但这个还不是最残忍的事，最残忍的是在中国的预售屋制度下，置业者不单只要支付首期，还必须同步承担楼宇按揭。换言之，楼还未起好，甚至根本还未起，你已经在用真金白银每个月在度还紧贷款了。房屋烂尾了，还是你的债。开发商走佬了，还是你的债。公司名下无资产可以执行，还是你的债。这个制度将所有的风险全部转移到最无能力承担风险的那批人，普通的置业者上。1994年，中国正式通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立了商品住宅预售制度。这个制度讲到底，就是准许开发商在房屋还未起好之前，提前卖楼，提前收钱。官方的逻辑是，开发商自由资金不足，需要用买方的资金来筹集建设费用，这样才能够推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这套制度的设计源自香港的楼花制度，但它引入中国之后，在执行层面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扭曲。香港的预售制度有严格的资金监管机制，买方给的钱必须存入独立监管账户，专款专用。而中国的预售资金监管长期形同虚设，开发商可以轻易挪用预售款投入其他项目，或者索性用来还债。这个就是烂尾楼的根源，不是偶发的商业风险，是制度性的结构缺陷。30年来，这个漏洞孕育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疯狂的泡沫，也都孕育了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由千千万万个普通置业者流向开发商，流向地方政府，流向银行。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8.7兆元人民币，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3以上。换言之，地方政府的金库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衰是直接绑定的。这个逻辑令地方政府天然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串谋者，而不是监管者。开发商批款，这个逻辑令地方政府自然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串谋者，而不是监管者。开发商批款审批违规建设，对预售资金监管只眼开只眼闭，这一切都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乃至纵容下发生。加贝花园的34楼究竟是哪个批准出售的？哪个核准了那份合约上的印章？这些问题针对的正是这个系统性的串谋结构。2021年，习近平政府以住房不炒为由，出手严控房企融资，恒大、碧桂园、融创相继爆煲，骨牌效应 席卷整个行业。到2025年，全国土地出洋金收入已经由高峰的 8.7 兆腰斩至约 4.2 兆，跌破接近 50%。 地方政府的金库空了，用来填补南美楼的钱由哪里来？答案是没有。中房协在2025年11月宣布全国补交楼任务基本完成，但与此同时，延期交付的争议新闻依然每个礼拜在网络上出现，业主向地方主管部门求助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将进一步查明案件。在这里讲一个细节，沈生购买加倍花园的那一年是2013年，他付出的那117,000元首期对于一个普通的西安市民来说几乎意味着一个家庭几多年的积蓄。13年后的今日，他手上是一份仲裁书，一份强制执行裁定，同一个待日后发现财产在恢复执行的空洞承诺。那个从来都不曾经存在的34楼，是他用多年积蓄换来的一个梦。而这个梦由他被写入合约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大话。你知道最令人心酸的地方在哪里吗？不是他输了，而是他赢了，亦什么都没得到。这个才是中国法治现象的真实写照。法律程序可以走完，仲裁可以胜诉，裁决可以确立，但如果另一方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整个司法系统就变成了一台空转的机器，制造文书，但竟然就无法兑现正义。那些散尽积蓄购买烂尾楼的业主应该怎么办？网络上有人给出的答案令人悲哀，继续还款，继续等，继续相信政府会解决问题，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似乎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人生困境。无论是20年寒窗之后找不到出路的毕业生，还是倾尽积蓄但就只是买到一个虚空地址的置业者，他们的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不再兑现承诺的体制和被困在其中无力脱身的普通人。下面我们来关注川普的长子无法假装中国是盟友，因此不会选择对华投资。就算美国政府在这里推动改善美中贸易关系，他的川普的长子小川普6月4日在瑞士苏黎世一场面对投资者的活动上说他不会选择投资中国。据彭博社报道，小川普在活动上问及会不会投资中国时回答，我不会，我认为我们不能够假装中国是盟友，这样做是愚蠢的。同弟弟艾里克共同担任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小川普，在父亲重返白宫后积极推动多项海外投资与开发项目。他向现场投资者说自己尤其担心中国的法律体系，并认为这个体系对外国企业不利。他说，我想不出有哪个非中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时曾经赢得过一场诉讼。小川普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刚刚启动公众意见征询程序，准备落实除了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会晤期间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美国官员透露，双方正寻求确定各约3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确保相关贸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并以此为基础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川普去年初重返白宫后，美中一度陷入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不过双方之后达成协议，同意互相降低部分关税，美中贸易关系亦都因为咁出现缓和迹象。下面关注央视突然间吹嘘中国股市，次日沪深港三市齐跌。中共央视新闻联播6月3号罕见播出约110秒报道，称国际资金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并加码布局 A 股。不过次日6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齐跌，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港股恒生指数 同日跌近 1.5%， 市场走势与官方媒体定调形成鲜明反差。央视新闻联播6月3号晚间播出题为《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的报道，时长约1分49秒。报道提到，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相继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这个是 A 股今年首次登上新闻联播，距离上次露面相隔1年多的时间。之前2025年1月14号、2024年9月30号 A 股出现升势时，都是新闻联播被提及。不过央视播出利好消息不足24小时， A 股市场6月4号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市场走势和前日官方描述的形成明显落差。截至收市，上证综合指数跌 0.64%， 报4057.78点，深证成分指数跌 0.27%， 报15561.57点，创业板指数跌 0.83%， 报4088.88点。 Wind 统计显示，两市及北交所共有4120家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750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726亿元，其中沪市成交12747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551亿元。盘面上，油色金属、零售、电工电网、文化传媒、白酒、生物科技、石油和天然气板块跌幅靠前，锂电池、大消费、 AI 应用题材下挫明显，商贸零售一路走低，中央商场、中白集团等跌停，步步高、宁波中白等跌超 7%， 国方集团、孩子王、黑美集团、东白集团等跌超 5%。 A 股疲态向港股蔓延，恒生指数6月4号同日大幅收跌，市场情绪延续低迷，香港恒生指数跌 379.81 点，跌幅 1.48%， 收报25253.4点，全日主板成交2702.3亿港元。国企指数跌 94.68 点，收报8501.91 点，跌幅 1.1%。 恒生科技指数跌 81.61 点，收报4975.36 点，跌幅 1.61%。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 1.59%，香港交易所跌 2.1%， 中移动、中国移动跌 0.94%， 汇丰控股跌 0.34%。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跌 0.38%， 建设银行跌 0.23%， 工商银行无升跌，中国平安跌 1.3%。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跌 0.46%， 中国石油股份跌 1.31%， 中国海洋石油跌 0.88%。 香港恒生指数三日跌 405.11 点，跌幅 1.56%， 收报 25633.21 点，全日主板成交3229.21亿港元。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邂逅，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